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迎来入主白宫的一周年，有分析认为川普执政的第一年在美国近代政治史中是非常特别的。
第45届维护生命权利游行周五在华盛顿举行，有关堕胎问题的争论再次成为焦点。
美国一些聚焦中国问题的专家周三在纽约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就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有分析人士认为，列宁主义专制体制具有难以想象的脆弱性。
1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首先来聚焦白宫。1月20号是川普总统就职一周年，原本他计划要到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举办庆祝派对，但面临政府关门的危机，川普总统可能必须改变这项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姚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明天这个1月20号星期六就是川普总统正式上任的一周年啊。那在一周年当中呢，有许多的风风雨雨。关于这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
对于美国第45任总统，这是一个大胆的开端。From this day
forward, 从今天起，只能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川普总统上任后立即废除了一些奥巴马时代的法规，并在最高法院任命一位大法官，填补了空缺。他最大的胜利是去年12月通过了大范围的减税法案，这是他总统任期进入到第11个月才取得的。
就是这项法案就在这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骄傲。对美国人民来说，这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法案，将对经济非常有利。
分析人士约翰·福蒂尔表示，税法的通过将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帮助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12月让一项税法获得通过，这是一项重大的税法，这是他们取得的重大成就，因此这让他们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
川普执政的第一年也遭遇了很多挫折，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努力受挫，在推特上多次大动肝火，有时还有非常激烈的总统言论，其中包括最近据报川普形容海地和非洲国家的粗话。
那些词不会像雾气在空中消散，这些词汇在化脓变成毒药，它们让我们的国家可以有固执和仇恨。
分析人士约翰·胡代克表示，尽管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但是川普具有争议，有时偏于极化的领导风格让他的民调支持率持续受损。
我认为人们在用多种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来评判他，这就是他的支持率更低的原因。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川普拥有的总统支持率的历史低点可能会让民主党人在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获益。
有人认同不受欢迎的总统，也有人努力让自己和不受欢迎的总统保持距离，然而浪潮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区别很难显现。
展望2018年，川普希望强有力的经济将改善他的民调数字，但是今年11月选举中可能损失的前景，以及看不到通俄调查的结束，都可能使川普的执政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更具挑战性。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第一年执政的时候也面临到很多的人事变革。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的这个电台这个统计呢，川普总统在第一年当中来更换他的内阁跟白宫的幕僚的这个比率是历代总统最高的，高达30%的人呢受到了更换。那不过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其实他也准备在这个1月20号星期六呢，在这个他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举办一个所谓的庆祝一周年的胜利派对。那么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要进入这个派对的话，一张门票是10万块美元，可以有两个人进场。那这个10万块呢，可以包括你在这个海湖庄园里头吃到一顿晚餐，参加这个派对吃晚餐，并且跟川普总统合影。那如果你愿意花25万美元的话呢，那么你就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特别的跟川普总统在一起交谈的聚会。所以不过呢，今天本来川普总统在下午的4点 4:10就应该要启程前往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来参加所谓的这个准备参加这个胜利的派对。但是这是因为国会上面还在因为这个梦想生法案而卡住的这个预算案上面呢，所以政府面临可能关门的风险，因此川普总统现在推迟了出发前往佛罗里达，在原定的4:10的飞机也推迟了。那么在这个政府有可能关门的情况之下呢，今天早上白宫的预算局长呢穆瓦尼有出来跟白宫记者解释一下可能政府关门造成的后果。我们看一下穆瓦尼他今天怎么说。
对，还是会工作，他们不会得到报酬，边境还是会有人巡逻，他们也不会得到报酬，还是会有人在西部灭火，他们不会领工资，公务员还是会开门，工作人员也没有工资。你可以看看这整个清单，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当你看到与2013年不同的是，不要忽略的事实是，我们要求军队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维持运转，要求消防队员们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这仍然伤害到人们。
是的，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消息呢，这个川普总统也亲自电话给这个民主党的少数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请他到白宫来协商让这个预算案能够通过。那么舒默也来到了白宫，那两个人相谈了。那究竟川普总统能不能够出席到这个海湖庄园参加他这个盛大的就职一周年胜利派对，尤其他的客人呢都花了那么多的钱，那就有待于看是国会今天晚上协商的结果如何。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是否能在星期五午夜期限之前达成共识，通过拨款法案扭转政府关门的命运呢？下面我们就这一话题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请他为我们介绍。李华。
像刚刚耀毅所提到的，距离美国政府关门的这个危机呢，只剩下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在昨天晚上通过了一项维持政府运作到下个月二月十八号的一项短期拨款法案之后，目前参议院方面还没有就这项法案进行有关的表决。那么就在刚刚稍早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到了白宫，应总统川普的邀请到白宫来和总统川普就有关政府预算和政府关门的有关议题进行协商谈判。那么在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呢，这个会谈已经结束了。这个舒默也回到了这个国会，不过他没有接受我们记者的提问，只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只表示说他和总统川普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会谈。我们来听听刚刚舒默议员怎么说。
We had a long and detailed meeting.
我们进行了一场很详细的会谈，讨论了很多很重要的议题。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还有多项分歧，我们会继续讨论。
Good number of disagreements.The discussions will continue.
舒默议员只谈到了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却没有告诉我们有关的细节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舒默也没有回答记者说这个接下来民主党方面是否会支持众议院所通过的这项这个短期拨款法案，同时也没有提到说是否会和共和党人继续协商出另外一套版本来阻止政府关门的这个预算的这个危机哦。那么除此之外呢，双方他只强调双方这个还是有许多的分歧，那么他们会继续的进行沟通和谈判。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政府预算的这个危机关门的政府关门的这项危机呢，其实导因于这个两党呢在于移民改革的立场有相当大的这个分歧。那么随着时间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两党目前是将责任相互推卸给对方，互相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今天全体院会上发言呢，则是谈到了他更是直接点名了舒默是将政府预算来作为威胁，要国会强行通过这个有关于非法移民的这个移民改革法案。我们来听听刚刚稍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院会发言怎么说。
The Senate is now just hours away from an entirely avoidable
参议院现在距离可避免的政府关门危机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舒默坚持，除非我们先通过解决非法移民的法案，否则他不会支持任何法案，无论法案是否获得两党支持，是否具有争议。这表示我们将暂停提供资金给退伍军人服务，暂停为阿片治疗中心拨款，包括提供给他所代表的纽约州的经费。好吧，那就这样吧。
Opioid treatment centers and even federal grants to his home state of New York. So be it.
是的，这个这个麦康奈尔刚在院会上呢，甚至还直接谈到了这个有关于民主党方面希望强行通过的这个有关80万在童年时期非法入境移民美国的这些这个梦想生要如何处理的这个有关的议题。他表示说，这个 DACA 有关的议题呢，这个期限是到3月5号，因此呢，国会方面还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讨论。他不懂这个民主党方面目前是在这个压力在推什么。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到说他们的立场，共和党方面的立场是并不希望遣返这80万的这个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童年的这个梦想生。因此呢，这个有关的这个谈判和这个进展呢，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乔寨，
是的。那么如果国会最终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导致了联邦政府关门，那将对美国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这已经是这个国会呢第四次的进行这个短期拨款法案的这个协商。事实上呢，这个在美国这个政府关门的历史上呢，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过呢，由一个政党来掌控了国会参众两院还有白宫的这种情况下，政府还发生关门的这种危机的情况，的确是比较罕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美国政府关门的这个情况呢，是发生在2013年，当时政府关门呢是维持了17天的时间。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政府关门对于美国民众会造成生活上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先请导播来放一个图表来向民众向我们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首先呢，这个所谓的政府关门呢，并不是指的是完全的这个停止运作。这个在联邦政府当中呢，所有的雇员是分为这个非必要和必要雇员。那么在政府关门期间呢，非必要的这个联邦政府雇员会放这个停职放假或者是被迫放这个无薪假，那么必要的联邦雇员则是继续上班维持政府的最基本运作。那么国家公园方面还有景点呢，则是关门的状态，这可能会导致比方说像是动物园啊，或是一些博物馆的这个关门。那么在这个动物园当中的像是这个熊猫相机24小时运作的熊猫相机也会同时暂停。那么在邮政方面呢，这个邮政的寄送服务会照常的运作。那么这个因为这个邮政服务的这个收入和开销呢，它并不是由这个纳税人的税收来支出的。那么航空和铁路系统呢也会大概照常的运作。除此之外呢，联邦法院也会包括最高法院也会照常的运作，而美军的这个人员的这个任务呢也是照常的进行。不过有大约40万的国防部的文官的雇员呢则是会放无薪假。那么社会安全福利金会照常的发放，不过在当地各州当地的地方这个办公室呢，他们的运作还有服务呢都会受到影响和缩限。那么在国会大厦里头呢，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如果联邦政府关门的话，国会这个方面会国会大厦会形成一个像是一个死城的这个状态，提醒着国会议员呢没有通过预算的这个后果。那么国会大厦里头的这个警察人数呢也会大量的变少，只有少数的这个必要的这个国会的助理呢能够这个留在办公室里头工作。那么因此呢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个大量选民的这个电话还有一些邮件的这个服务。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国会大厦里头其实呢还有一个这个时钟，是随时每天都必须要有人来这个调拨这个时钟。那么这个时钟在上一次这个政府关门的时候呢也变成了停摆，因为这个负责这个工作的这个联邦雇员呢也没有办法上班。那么也可以想象这一次呢也会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政府国会没有通过政府的预算的话。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了最新的国防战略，在这份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看成是美国最核心的挑战。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样的一份国防战略会因为资源的限制而无法全面实施。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就这份战略进行介绍和分析。思阳，你好。
你好。
思阳，我们知道在这份最新公布的国防战略当中，中国和俄罗斯是被列为了核心的这样的挑战啊。那么具体的陈述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这个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担忧。那么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的战略竞争呢，是美国国防部的重中之重。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那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的时候呢，他也强调了这一点啊。那么这个报告后面还在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希望将世界改造成符合他们这个威权模式的这样一个模式来进行。然后报告还说呢，对于中国，报告是这样说的啊，说中国正在运用自己的军事现代化、影响力和掠夺式的经济活动来胁迫这个邻国，然后呢希望重整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这个
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然后他还说，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在持续上升，通过长期的这个举国的战略呢，发挥实力。那么中国现在这个持续的实力呢，让中国的这个目标，他一个短期目标就是觉得要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取得霸权。那么他报告还指出，他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在，就是取代，在全球取代美国的地位，然后争当全球的龙头老大。这是报告这样说的。然后关于俄罗斯呢，他就说俄罗斯是侵犯周边国家的边境，然后破坏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试图改变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经济架构。不过呢，分析人士指出来了，他说相对于俄罗斯呢，就说这个报告对中国的这个语调呢稍微温和一点，因为这个俄罗斯呢报告直接称他是敌手。那么对中国呢，他就说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一些，是这样的。
是。那么这样的一份战略跟奥巴马时期的国防战略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今天这个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前国防部副部长，他叫达夫扎克海姆，他就特别说到，他说这份报告给他有两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虽然是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把俄罗斯和中国给明确的给列出来了，作为我们的这个战略竞争者。不过呢，这个好像在那个12月份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报告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啊。然后奥巴马时代呢，他的国防战略是呼吁保持，就是说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一个战略的稳定。所以呢，就是说，而且这个奥巴马对于俄罗斯一起进一步的削减核武器呢，也充满了这种好像乐观的情绪啊。然后这份报告当中呢，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扎克海姆认为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他强调美国不再是一个安全的乐土。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美国的军事部署通常是部署在海外的，如果有战争的话也是在海外打的，对吧？但是现在呢，他就说这些国家或者是那些一些组织会把美国当成本土，当成一个目标。
是
这样。
这份战略列出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刚才我们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可以说是头号的挑战了。那么有没有谈出这个怎么样应对这些挑战呢？
是，他就说了，第一个就说的将核武器现代化，然后第二个他提到了，就是说要把这个投资太空和网络空间，把太空和网络空间当成那个战争的领域。这个我们以前一直知道只是海陆空，对吧？但是这个太空和网络的重要性也被提出来了。然后呢，后面还说要加大在计算机、通讯、情报和监控系统的投资，然后部署更多的导弹系统，保护美国的本土以及美国的部队，打造更具杀伤力的战斗部队，然后有能力呢袭击对手的空中和导弹的系统。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说要在世界的重要的战略地点然后储存那个必要的战斗武器和其他的供应，然后最还有就是说投资那个海陆空方面的这个部队，战斗部队，让它在受到袭击的时候仍然可以就是做出反应。
应该说这只是计划。那么在落实的层面上呢，美国现在有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来落实这些计划？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在华盛顿讨论最多的是政府要不要关门的问题哈，所以分析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早上他在那个讲话的时候，他也说了，如果一份战略出来然后却没有意识到有资源的限制的话，那么这种战略肯定没有资源的支持呢，战略就是一个空谈，是一种幻想。那可想而知，马蒂斯呢他在制定这份战略的时候，他肯定是做出了必要的考虑。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说我参加了一个电话会，那么专家也说到，马蒂斯本人就是一路看过来，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空谈的人，他应该是有一定的目标。然后那个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呢，在对记者这个讲话的时候，他又说我们当然是考虑到这个资源的限制了哈，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制定一个战略，因为你有了战略，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的去部署，这样有要哪些的预算。然后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今天国防部公布的只是一个可以公开的一个简要，那么具体的就是说还有一些机密的，当然我们外界也看不到，相信他应该有具体的数字哈。
是，没错。
然后呢，就是说但是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你刚才讲到政府的关门，那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在讲话中呢，他也抨击了这个国会的这个让政府关门。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这种就是说 国防美国的预算的控制法以及那个短期的决议，然后来这样的延续呢，对美军的影响力可能是超过这个，就是说敌人对美军的影响。而且这个今天的这个专家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中国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控制，可能最高兴的是习近平和普京了，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但是呢，这个布什政府时期的这个国防部副部长他就说呢，他说美国其实应该是有资源的，首先就是美国要改变，就是说和企业，就是说和国防企业的一个关系，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改变和硅谷的关系，因为硅谷现在的一个科技呢，就是说甚至是超过了国防部。所以今天在这个国防报告当中呢，他也提到我们应该把商用尽快把商业上的这个突破呢，就是说应用到我们的军事上来，保持美军的优势军力。然后在这个今天国防部长也说了，说我们美军呢是依然很强大，但是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战斗力，在海陆空太空和网络里面呢，这个战斗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后呢，就说美军呢也不能再指望我们以后的这个行动当中是不会受到挑战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改变了。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和分析，
谢谢。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了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检视了超过90个国家的人权现状。人权观察表示，过去12个月的事件显示，政治领袖更加有意愿采取所谓威权民粹议程。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报告认为，美国自从川普当选为总统后，人权受到攻击。
对司法部门的攻击，对媒体的攻击，他的反穆斯林禁令把少数族群妖魔化。
美国总统川普这星期公布了他所谓的假新闻奖，来强调他认为美国媒体对他存在偏见。他给批评人士的回应是，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
不，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可以跟你说，我是你访问过的人里面最不种族主义的人。
人权观察表示，促成川普胜选以及英国离开欧盟的民粹浪潮，因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而止于法国。
我认为从中学到的是，实际上民主的说，相信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政党应该更明确表达这些观点，应该为这些价值站出来。
人权观察赞扬欧盟应对匈牙利和波兰所谓威权民粹政府，但是也批评欧盟对于土耳其境内镇压媒体以及政治反对者的应对方式。
所以那几乎做成了一桩魔鬼的交易，你让难民进不来欧洲大陆，我们不会作声，不张扬我们对你人权状况的批评。
缅甸在报告里饱受批评，大约有70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离政府的暴力镇压，前往邻国孟加拉。
我们在报告里呼吁的一件事情是对缅甸当局施加更为一致的压力。为什么世界各地政府没有一个清楚的呼声，要求对缅甸军事领袖实行制裁？
人权观察说，俄罗斯对基本自由的打压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埃及总统塞西也受到严厉批评，因为报告说埃及的公民社会组织受到打压，被关押以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升高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承诺改善基本权利，但是报告说这些都还没有落实。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由中国问题的专家周三在纽约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就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有分析人士认为，列宁主义专制体制具有难以想象的脆弱性。从川普宣誓就职第二天的女性大游行，到反性骚扰的“我也是”运动，女性运动在演变，也在茁壮成长。美国之音记者走访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士，从中探寻去年的活动对于美国女性地位变化的意义。美国联邦调查局去年对帮派组织 MS-13 的成员进行了大规模抓捕和拘禁，令该组织头目感到受挫。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总统约见国会民主党领袖，讨论预算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因预算无法通过而关门。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了第45届反堕胎年度大游行，同一天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堕胎在美国合法45周年纪念日。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公布了最新的国防战略，在这份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看成是美国最中心的挑战。
近来有消息称，中共高层似乎正准备将其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确立的地位在修宪中表现出来，这使得未来5年中国的政治走向更加引起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的关注。纽约最近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就以此为重点议题之一展开了讨论。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专家们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不同看法。方冰。
好的，乔振，很少有机会看到这些知名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同台对某一个问题发表非常尖锐对立的看法。未来5年，习近平反腐运动是否还会继续下去？是否还会被用作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那么在这个讨论会上，在这个《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谈了他调查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一场辩论变得有点火爆。我们来听听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和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是怎么进行交锋的。
How long did it take for UK to really move to that political system?
英国在民主制建立后用了多长时间才真正转向现在的政体？美国也一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求中国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完全解决问题，这是不公平的。
I think the question that's raised here most often, I think.
我不认为有人期望中国能在几年或几十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你知道的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的腐败问题从帝国时代就有，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认为问题是他们是否准备为中国找到一个既透明又以法治为基础的体制。那意味着党要从现在的角色上退下来，我无法相信。
这两位专家在如何解读中共十九大和习近平的报告的时候分歧也非常大。李成认为呢，未来5年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没有什么事情是事先确定的或者是很明确的。他警告西方学者应该明智地看待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易明则认为，习近平的报告基本上是向全党全民推销他的中国梦，是试图通过反腐清党、经济增长和做大中国国际领导地位来支撑他的合法性。以调查中国领导人财富闻名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说，中共未来五年的走向可以从过去的历史当中找到线索。他说2012年他在北京任彭博新闻社驻京记者，亲自经历了中共十八大前的紧张气氛。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因妻子介入英国商人谋杀案，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避难而倒台。当时北京有关政变谋杀的这个传闻是满天下，满天的飞。傅才德说，我们知道发生了大事，知道有人被逮捕了，政府最终也公布了薄熙来的罪名，但是至今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认为列宁主义专制体制使中国政治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是这样说的。
好的，那我们感谢
纽约时报的
好，您请讲
纽约时报的记者呢，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这个列宁主义专制体制具有难以想象的脆弱性，这个制度它没有竞争对手，而美国是有的。当你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呢，党内就产生了派别，那么六年前就发生过像薄熙来事件这样的疯狂事件，那么在未来五年呢，这种事件还有可能会重演。那么与会参加讨论的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一鸣也说，习近平思想的核心呢，就是党领导一切，谁批评习近平就是批评党，批评党就是批评国家。他对习近平思想将会载入宪法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表示担忧，他是这么说的。
So while I think the opening speech here was very optimistic,
虽然开幕式演讲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观，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列宁主义专制体制具有难以想象的脆弱性，这个制度没有竞争对手，而我们有。当你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党内就产生了派别，六年前发生过的疯狂事件在未来五年还会重演。
Will that happen again 5 years hence?
中共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试图把越来越多样复杂的中国社会全部包下来，这种方式潜在地把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当作反党反国家，我认为这不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步骤，令人担忧。
随着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刚性，在国际上的姿态呢越来越强硬，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问题看法的分歧好像也是越来越尖锐，分界线呢也是越来越明显了。乔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我们发来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月19日启程前往中东访问。彭斯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访问中东地区的第一个高级行政当局官员。彭斯4天的访问的第一站是埃及，然后前往约旦和以色列，他将不会同巴勒斯坦领导人会面。
第45届支持生命权及反堕胎游行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对游行群众发表讲话，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龙的报道。
第45届反堕胎游行于2018年1月18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近10万人在华盛顿纪念碑集会，随后由宪法大道游行至联邦最高法院。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对游行者发表讲话。
As you all know,Roe versus Wade has resulted.
我们都知道罗素韦德案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堕胎十分宽容的法律的根源，比如美国就是世界上7个允许自由选择人身晚期堕胎的国家，这些国家还包括中国和朝鲜。目前美国一些州法律允许在人身第9月堕胎，这是不对的，这必须得到改变。
在现场一些游行者也致力于结束堕胎行为，非政府组织女权无疆界长期致力于改变中国计划生育的强制堕胎政策。创始人瑞杰为游行制作了一个特别的横幅，上面印有4个获得女权无疆界组织拯救免于被流产的中国婴儿的头像。横幅的标语写着终止性别灭绝。
I am marching at the March for Life on behalf.
我今天在这里游行是要代表中国的女性和孩子。尽管目前中国从一胎化政策变成了允许二胎，有两个现象依然在中国继续存在。首先是强制堕胎，因为你必须要结婚才能生育，单亲妈妈依然被强迫堕胎。其次，一个家庭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就必须被强制流产。在二胎政策下，性别灭绝依然是个问题。怀有女婴的母亲被迫堕胎或者遗弃他们，我们正在致力于拯救这些女婴。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代表他们。
议长保罗·瑞安在现场发表了演说，称反堕胎的运动正在上升之中。他还特别提到了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反堕胎行动中。米斯利斯通是全国性学生组织学生反堕胎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人们往往以为年轻一代不会像年长一辈那样关注堕胎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There's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people, they believe.
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反对堕胎有几个原因，比如超声波技术的发展。当你看得到婴儿的脸部轮廓，你很难说它只是一堆细胞。另外就是教育的普及，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堕胎对女性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科学和技术都证明堕胎不是最佳选择，所以我们要想出其他办法帮助怀孕的女性。
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素韦德案作出判决，承认女性堕胎权利。这项判决不仅一直作为以后相关案件的依据，也一直受到了社会的争议。川普总统一上任就签署了行政令，以停止对两个国际机构堕胎服务的拨款。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华盛顿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了反对堕胎的年度大游行，但是今天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堕胎在美国合法的45周年的纪念日。堕胎在美国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根据美国宪法保护个人隐私权的第14修正案，女性有选择堕胎的权利。此后，支持与反对堕胎的民众就没停止过用政治手段和游行示威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现在试图从各个方面通过立法保护胎儿。
我们支持合法堕胎、安全堕胎，我们支持女性自己做出决定。反堕胎的人士希望他们的事业在保守的川普政府领导下得到提升，这其中包括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他认为宪法并不保护堕胎的权利。全国生命权委员会主席卡罗尔·托比亚斯认为，另一种废除堕胎的手段是通过各州立法。
We want to see abortion.Not occurring.
我们希望在各个州都没有堕胎现象。如果有州议会和州长和我们在各州的下属机构一起努力，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护胎儿和母亲，那会很棒。
I think that's great.
可是，女权多数基金会主席斯米尔说，使堕胎非法化并不能保护民众。
强
迫妇女违背他们的意愿在他们非常困难的时候生育，事实上会对他们的健康、福祉以及他们的家人产生负面的影响。托比亚斯说，共和党人领导的县政府的做法表明，有人企图推动禁止堕胎。例如，川普总统的全球禁运条例就阻止美国资助任何促进或实施堕胎的海外组织。托比亚斯还希望国会众议院推出的维护生命权利的立法最终能够在参议院通过。
我们很高兴国会在这个会期当中通过了无纳税人资助堕胎法案。
不过斯米尔认为这些做法不符合多数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的公众观点。
他
们所做的就是对民众更加严厉，无论合法非法，这种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多年前，川普曾表示支持妇女堕胎的权利，但是他在竞选总统时说，必须要让选择堕胎者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托比亚斯和斯米尔都不同意他这种说法。在有关反堕胎的最新辩论中，川普当局星期四表示，正着手设立一个办公室来保护反对堕胎者在内的医务人员的宗教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2017年对美国女性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从川普宣誓就职第二天的女性大游行，到反性骚扰的“我也是”运动，女性运动在演变。在女性大游行一周年前夕，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报道了去年的活动对于美国女性地位变化的意义。
10岁的汉娜·霍华德不像是典型的活动人士，但是她去年做的事情永远地改变了她。
现在以及这些年来，女性受到很差的待遇，所以我决定参加游行，为她们站出来。
汉娜和她的母亲凯蒂与成千上万的游行者一同参与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游行在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后的第二天举行，游行的宗旨是女权就是人权。汉娜的母亲说，这个带动了文化地震。
女性议题受到更多关注，我觉得世界看到了女性能够而且也会聚集在一起发出声音，人多的数不过来。
这些大数字也见于社交媒体，在许多位高权重的男性受到性不当行为的指控后，我也是成为了女性集结的口号，许多男性因此失去了工作。一些人认为女性受够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并且正在取回主控权，但是也有人认为
历史书也可能回过头来看，然后认为那是纷纷扰扰的一年，但是薪资差距并没有改变。
美国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劳动统计显示，女性薪资大约是男性的80%。另外和2016年相比，他们现在每星期还少赚2美元。非裔美国女性的情况更差，薪资是男性的69%，西语裔女性赚得更少。钱德拉·蔡尔德斯是女性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他们会有更大的性别薪资差距，比白人和亚裔女性的贫穷率更高，教育水平更低。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没有干涉女性堕胎权，专家们认为这种权利受到了威胁。
州政府非常有创意地想方设法来限制那个选择。
而从比较光明的方面来说，更多女性包括有色人种开始参与政治，有破纪录的370多位女性计划今年竞选国会议员。凯蒂·菲利普茨尔·霍华德说，大游行一周年，她和女儿汉娜会开车到华盛顿市区回溯过往的脚步，年龄更小的女儿海蒂这次也会加入。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马里兰州切维切斯报道。
联邦调查局表示，过去一年对中美洲街头帮派 MS-13 的打击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这个帮派在美国有约10000名成员，因为倾向于制造恶性暴力而臭名昭著，比如把参与杀人作为新成员的入会条件。联邦调查局犯罪调查部助理主任斯蒂芬·理查德森说，过去一年对 MS-13 帮派成员和中层领导的大规模逮捕和拘禁令 MS-13 的头目们受挫。理查德森说， FBI 通过跨国反帮派项目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合作打击帮派活动。
最近反帮派项目在这三个被称为北部金三角的国家对 MS-13 和18街帮派展开协调逮捕行动，拘捕了754名暴力帮派成员，并获取了许多证物。由于这些证物具有情报价值，目前已被运送出境。
which are currently being exploited for their intelligence value。
理查德斯是在美国国会周四举行的有关跨国犯罪组织的听证会上说这番话的。作为打击帮派努力的一部分，川普政府扩大了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执法当局的合作。去年九月，美国以及这三个中美洲国家的官员共同宣布，他们自三月以来已经对3800多名 MS-13 和18街帮派成员提起起诉。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谷歌和腾讯星期五宣布达成专利共享协议，这一涵盖范围广泛的协议将使这两大科技公司可以联手开发技术，使得谷歌在中国以及腾讯在美国扩张业务更加方便。
美国继续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施压。进入任期第二年的川普总统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对媒体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还说，重罚的数字是超乎想象的，会是重创。 分析认为，这是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动所发出的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讯号。这对美中贸易意味着什么？是美国为向中国施压换取谈判的筹码，还是这次要动真格的了？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迅来到演播室，我们一起来谈谈当前美中贸易的动向。肖迅你好。
啊，你好。
肖迅，川普总统是在周三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要对中国进行重罚或者重创的啊。那么起因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他说的这个话实际上是说要把这个要重罚放在这个我们之前也了解到这301条款的这个调查，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盗用方面的这个调查，把这纳入其中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具体是这个重罚怎么样一个重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怎么样的一个重创，这个你闻所未闻的这个数字有多大，他都没有透露。那么这个背景就是说呢，去年8月18号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要根据这个1974年美国的贸易法呢，对中国启动第301条款的这个调查。中方当时也表示了不满了。这个呢，也301条款的调查，现在已经用的很少了。就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是1995年的时候成立，实际上就世贸组织成为这种国际贸易之间这样解决纠纷的一个机制。那么美国国内法就用的不多了。那个这次呢，在过往的大概针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行为也有过两次这样的调查，但是呢，那两次那个调查后来也都回归到谈判了。那么这每次这个一提起，就是说要用这个美国1974年的这个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进行调查的话呢，就是有中国就会反映说，哎，你这个又是不顾这个国际机制啊，怎么样？但是你要了解到这个川普政府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政府对于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也是有很多不满的地方，认为他这个机制现在呢没有起到他应该起的作用，所以他认为这个机制对美国是不公平的等等。在这样一个前条件下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川普政府在这一次针对这一个事情啊。这只是一系列事情中一部分。
是。
就是还是施压，这个力度还是在加大。
是，力度虽然在加大，但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无论是重创还是重罚，都还是川普的一个口头的威胁，或者是一个口头的承诺。在此之前，其实他也有过一些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口头的表述哈，比如说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比如说要对针对中国的出口征收45%的关税，这些承诺都没有兑现。那么这一次他针对说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要重罚重创这样的承诺会不会兑现？分析有怎样的看法？
是我们知道这个政治人物有时候在说话讲，尤其在竞选的时候说的比较狠一点，但是呢当选以后很多在政策上呢事实上也是有各方面这个考虑啊。之前比如说这个货币操纵国，在前几届政府也都有提到过，但后来也都没有关于这样的名称。那么川普呢在当选以后进入了这个白宫以后，确实我们看到呢，美国虽然加大了各种这种贸易方面的这个行动啊，这个力度而且扩大了，比如说经双反调查这方面的事情呢，案例比以往的政府呢要更多，但是都是在这个整个的现有的贸易机制范围之内的，并没有越出这样一个范围，所以呢，这或许可能是会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的是他现在说话说的重话了。会不会又是在吓唬人怎么样的？在我今天看到这个路透社今天有一篇这个文章，专门在想说，北京那边的人，包括专家到一些这个，比如商务部的一些官员等等，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觉得好像是川普政府现在又拿这些事情来说事儿，来吓唬人，然后等于说是想要在接下来谈判里边获得一个比较这个有利的筹码。但是呢，美国商界这边的一些商界领袖说的是，北京方面可能这次有误判就是说的是
很有可能这次认真的。
他说你要知道，川普政府在这方面是 deadly serious， 就是非常非常的严肃就是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要误判的话，接下来会怎么办？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但是美国这边的这个智库的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也都谈到，说的是你要看到这个川普政府在一些事情的做法啊，在贸易上面的这些做法，他会这样子做下去，你接下来就非常非常严肃的 看待这个问题，这么说肯定也会这么做。
是。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越来越严肃，是不是也跟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现在已经达到了可以说是历史新高有关？就是说现在这个逆差的数字对于中美贸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这个贸易逆差，比如说贸易这个逆差，贸易不平衡，两国家的贸易不平衡这个事情呢，在经济学界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看法。总的来说这个很多贸易专家说这个贸易赤字贸易不平衡不应该只看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之间的这个差距，而看放到整体上来看。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是在跟大多很多的重要的贸易伙伴国都是这个有这个贸易逆差的。这贸易逆差呢，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有各种是会产生一些对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产生一些不利的因素。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专家提到说的是美国要真正解决这个贸易逆差的话，还要从国内先，因为美国的这个消费习惯就是说的是我们今天花明天钱，等于说大家就消费在这个经济中占有的比例很大。那么中国相反，那么但是呢川普当时竞选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要针对的就是美中的这个贸易逆差，而且他在这个当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他整个在贸易上的政策就是要讲到一个互惠，这互强调一个互惠，自由平等互惠。那么这互惠它强调很多，而在这个跟对外贸易方面，它强调是双方的这样一个对谈的这样一个机制，而不是以往想推进的这个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这是说这一次这个贸易逆差这个数字，今年这2017年这个数字。中国方面是2700多亿美元，那么美方的接下来的数字再过几个礼拜应该会出来了，可能会达到3500亿美元，也会有创新纪录。就是两边算的方法不一样，得出数字
差了将近1000亿美元美金哈。
对。
那么川普政府他就是包括川普总统本人，他对于贸易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也很有可能会在下周的这个达沃斯的年会上有所表述哈。那么简单来谈一谈中美的元首在下周的这个达沃斯的年会上会有怎样的交锋？
我们想就是川普的态度一向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大家也可以想象到，就是接下来川普总统要去达沃斯年会的话呢，应该也是还强调他一贯强调的这些事情，就是说要自由平等互惠这样的一个贸易原则。而且呢他在这个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会把这个301条款调查针对中国知识产权窃用的这方面调查这个事情呢，要在这个达沃斯年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要提出来。那当然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他接下来会说一些什么。另外呢，就是去年呢，大概一年前的达沃斯年会的时候，中国的这个习近平主席上边做了这个主题演讲。那么当时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说我们看到这个西方有一些媒体就感觉有些这个世界颠倒过来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俨然一下就成为了这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守护者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这个后来到了这个川普访问中国十一月的时候，后来接下来在越南去开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讲话走的方向也是截然相反的。那么习近平又表现出这个中国愿意在这个国际事务中和国际贸易中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这样的说法，说的是如果美国要是退出这个的话，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就是中国会填补进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前几天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第一副总裁David Lipton， 他在香港参加这个金融年会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讲话，然后他直接就对北京提出了这样一个忠告，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成为这个自由贸易或者是全球化的领袖的话，你先要把国内的一些事情，自己的事情先要解决好。你扭曲市场，还有就是国家对经济的这个参与程度太这个插手太重啊，那么你造成很多的问题。
一扫天下哈，
是
非常感谢肖鑫今天做客演播室。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朝核问题等热点议题发表看法。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特别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朝核等多项议题。
大使，很高兴见到您。大使，我想先问你有关朝鲜的问题。新闻报道说，朝鲜和韩国将在一面旗帜下共同列队参加奥运会，您对此怎么看？
我认为朝鲜和韩国对话是好事，但是他们只是在谈奥运会，而且能谈成，但我们不要被误导，认为这会消除朝鲜危险的一面。在他们真正停止试射弹道导弹之前，在他们真正显示愿意去核化之前，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他们之前进行过这样的会谈，那就是这么多年来让会谈停滞的原因。我们必须确保会谈谈的是行动，而那一行动就是完全停止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核活动。
看起来他们走的还要远一点，不只是南北方联合派出一个冰球队。
我觉得这没问题，我认为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没问题，但国际社会所有各方不会停止让朝鲜驻守的压力，所以他们可以在那个层面展开这些地区的合作。但到最后我们还是看到朝鲜拥有核导弹，继续在测试，继续在威胁美国和全世界，所以我们会保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您觉得这是不是分而治之？金正恩是不是有某种动机，不只是对奥运会和朝鲜半岛统一感兴趣，而是向美国发出某种信息呢？
我觉得这是在分散注意力。我认为朝鲜是在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一旦事情太烫手了就开始会谈。但问题是我们不会再玩我们一直玩的游戏了，我们不会只是为会谈而谈，不会以为他们突然间迷途知返。我们必须看到试验真的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将废除这个项目。
不然又怎样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呢？我们之前跟朝鲜达成过协议，但是他们欺骗了我们。我们遇到过的局面是，他们设法规避了制裁，有些国家冲破制裁帮了他们。所以，不然又怎样呢？我听奥巴马总统说过，我们不会让朝鲜成为核国家。我听现任总统的行政班底的人说，他们已经是有，但只是还没有掌握投射技术。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状态下呢？
但他们成为有核国家让我们不能安心。
我们怎么办呢？
不能仅仅因为朝鲜和韩国今天握手就认为威胁消失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将保持对朝鲜的压力，让其彻底解除核武器。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我们将观望并确保不会再有试验活动，到时候我们再决定怎么办。实际上在我们如何回应的问题上，所有的牌都在朝鲜手中。如果他们做得对，我们就乐于和他们共事；如果他们做得不对，我们在桌面上有各种选项。
有意思的是，破天荒第一次，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您作为美国联合国的大使居然能让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制裁朝鲜，这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决议了，我觉得这是针对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制裁案。我认为我们当时做的是表明这是威胁，而且是真正的威胁，然后表明如果朝鲜没有钱就没办法进行这样的弹道导弹试验。他们不是拿钱来养活自己的人民，而是拿着钱来建造武器进行这样的试验。所以我们的说法是，我们必须切断裁员。所以您现在看到 90% 的贸易被切断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石油被切断了，多项贸易问题被停止了，投资停止了，这都是为了确保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继续核项目。
所以您认为金正恩会说，好吧，我们没钱了，歇手吧？
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说他永远走不到那一步。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对美国的真正威胁，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必须保持压力。美国的立场不会放松。
对假警报的问题怎么看？最近夏威夷就虚惊一场，日本如今也发了假警报，我们美国怎么应对这一点呢？我们不能总是向民众发布假警报啊。
我认为这太可怕了，现场的民众得到了这样的假警报，这绝对太可怕了。但我认为本届政府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所有的机制都部署到位并且运转正常。我们必须不断的检查，不断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